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头上冒烟别管教孩子，当父母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。文苏秀芬。苏秀芬女士毕业于台湾大学和美国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， 家庭教育专家，国际认证的培训师，拥有30年以上培训经验。我父亲有8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中国人的思想中，你要是没儿子，你的生活就如同被咒诅。我的祖母有3个女儿，2个儿子，而我的伯父伯母他们没生孩子，所以祖母唯一的依靠是小儿子。我爸是小儿子，这个老小一定要生个孙子才行，所以我妈压力就特别大。那时候的人不知道生男生女是由爸爸那边决定的，可怜的妈妈一直拼命地生，每3年生一个，但每次生出来都是女儿，前半生过得极不愉快，觉得没为婆婆生出一个孙子，自己的人生完全失败。这时候就有别人过来跟我妈说，我们都是儿子，我们用儿子换你的女儿吧。于是大一点的姐姐们就都藏起来。我爸爸那时已经信主，他告诉我们，女儿儿子都是神赐予的产业，只要你们努力，女儿可以不输给儿子。唯一的事就是爸爸有这么多女儿要养，但只有一双手，所以不可能给女儿很多嫁妆。但他说有3样嫁妆给我们，金钱买不到，你要就有，不要就没有。第一样是你要信耶稣，爸爸信耶稣不等于你信，这位神要成为你的神才算真信。第二样是有好的品格，第三样是努力读书，受好的教育。爸爸一直努力工作，供我们读书，甚至要去加班兼职。爸爸的话我是听进心里去了，爸爸的嫁妆令我一生受益。我上小学1年级前就信主了，是我们家第一个上大学的，而且是出国读书，现在70多岁，身体充满活力，一生充满主恩典的见证。如果有一份工作，要求一天工作24小时，一周连续7天，无薪水，无休假，还要自备粮饷，无人给你赞赏，没有奖金，指导，凡事你要自己想办法，你会去应聘吗？为人父母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。初为父母，我们都觉得很新鲜，宝宝真可爱，没过多久，麻烦就接二连三地来了，宝宝开始令人头疼，你让他往东，他却往西，你叫他做什么，他都摇头说不。我带孩子时和大家一样没有经验，犯了很多家长都犯的错误。我们的孩子出生时都没有一个抚养或者使用说明，所以我们都是从零做起。为人父母实在是很困难的旅程，但主从来没有让我们独自承担教养儿女的责任。在孩子生命中动工的乃是主，又真又活的主应许要与我们同行。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心理系曾将家长随机抽样分成2队，一队是训练家长实行正面管教孩童，一队是家长没有机会受到任何正面管教的培训。结果是受过训练的家长，孩子的意外伤害事件和虐待情形降低很多。教养孩童第一个原则就是父母需要孩子创造一个安全有趣的环境，父母若不如此， 就会一天到晚马不停蹄，不断告诫孩子这个不要摸，那个不要动，但效果甚微。父母要学会给予孩子正面的学习环境，让他主动学习，在家里有事可做。经常有家长带孩子来我办公室跟我倾诉孩子如何不听话，妈妈在打电话时孩子不断找茬干扰，要不就打架，害得妈妈打不成电话，恨不得臭骂甚至揍他一顿才解气。其实这不是孩子的错，而是妈妈的问题。孩子需要被爱，父母的关注是对他们最有力的奖赏。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有不被关注的心痛回忆。父母跟孩子说话，不是到孩子咿呀学语时，而是孩子一出生就跟孩子说话。孤儿院的孩子往往有很多问题，因为他们一出生就没人抱他们，很多基本需要都被疏忽了。安全的环境也包括心理情绪上的安全。父母不只是关心孩子会不会被火烧到，或是去触碰电源或接线板。身体安全固然重要，内心的安全更重要。孩子在家不需要担心爸爸大发雷霆，妈妈情绪失控，或者父母亲吵架，与家里面的祖父母合不来。如果家里乌烟瘴气，孩子就不可能安全。有趣的环境就是让孩子在家里有很多可以主动学习的机会。有些家摆设得漂亮精致，但不允许孩子动或摸，这就限制了孩子的发展。孩子在某个阶段的学习就是通过看，看了就去触摸来学习的。触摸给他很多认知方面的信息。我们不能每天把孩子关在婴儿床的栏杆内，大人只是在上面放一些玩具而已，也不是让孩子一直看光碟来学习。孩子要能看到父母，听到并摸到父母，肢体接触非常重要。培养孩子有良好行为需要从关系开始，如果父母没有和孩子有美好的关系，孩子会失去很多学习机会。第二是坚定的管教，父母不被孩子支配的团团转，而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并能够立即采取行动。孩子若不听话，我就拳打脚踢，当头棒喝，那不是坚定的管教，而是严厉的管教。管教孩子不是今天这样子，明天是另一个样子。果断又坚定的管教是平静的管教，不是大发雷霆、头上冒烟的管教孩子。这样的管教是没有效果的。所谓正面管教，就是你知道在怎样的情形下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可以鼓励他收获良好的行为。正面管教强调的就是父母要了解孩子，以身作则，小孩子就会知道他该做什么。父母光用处罚、打骂、挑剔他的毛病，是不可能把孩子教育好的。孩子从出生到成年，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不是老师，也不是其他人，而是父母。第三，对孩子拥有现实的期待。如果你让一个2岁的孩子独立阅读，4岁的孩子能照顾小宝贝，这就是不合理的期待。父母说出的话应该能让孩子听得懂，否则你说的再好也没有用。了解孩子的思维、推理、分辨能力是处在哪个程度和阶段，这些都影响你如何引导孩子。第四，父母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。你的身体不好会影响心情，心情不好你就无法平静，孩子一有事情没有达到你的标准，你就会失控。要照顾好自己，才能照顾好家庭，才能在家里有平和的心态。我以前上班很辛苦，又没有时间好好吃饭， 开车回家途中，我就知道今天自己不好惹，会马上给先生电话，告诉他我今天过得不太好，回到家一定不是好听众，最好离我远一点。我们都是人，都有软弱，需要彼此体谅。夫妻间有什么需要，也要尽力表达出来，因为对方不是我们肚里的虫，能对我们的需要了如指掌。第五是管教中的安静和隔离时段。举例而言，父母很清楚平静地给予孩子一个指示，且没有商量的余地，就是想让孩子知道，如果他没妈妈说的做，三次之后，妈妈就会让他进入安静时段。父母要事先跟孩子说好，他安静的时候可以坐在一张离家人活动区域较远的椅子上，不在那边吵吵闹闹的就行了。最好家人都不要理他，父母要把注意力完全离开，也不要看他。他问你问题，你也不回答。如果两分钟到了，你就告诉他，你很安静，现在可以回到原处。妈妈原本叫你做的事情，你现在该如何做呢？如果孩子贯彻始终地做好了，你就表扬他，并去拥抱他。如果他在安静时段大吵大闹，就需要进入隔离时段。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喜好以及与此事的相关度，短期取消孩子某方面的权利，让孩子坐在更远的地方，离开他喜欢的环境。隔离时段不应超过十分钟，可以是孩子的实际年龄减二。父母对孩子发脾气不是方法，那是下策，恶性循环，并没有及时阻止孩子的偏差行为。好的管教不是用生气、羞辱和惩罚等刺激孩子，而是让孩子明白，人生的每一个行为，自己都要承担后果。管教中的安静或者隔离，目的不是伤害孩子，而是让孩子平静，去思过反省，同时也让父母保持平静。当孩子有好行为时，父母要去嘉奖他，不是在他做错事你才去批评指责。父母要以身作则，你想让孩子懂得好好讲话，自己说话却都是在怒气里用骂的，那孩子跟谁去学好好说话呢？我家三个孩子，同一父母，同一屋檐下成长，个性却完全不同。家庭环境父母可以管，孩子的学校环境父母也间接可以管。我们可以教导孩子一些技能，比如如何跟人交往相处，如何尊重老师，如何沟通等。但孩子天性和遗传方面的就不能去改变，而是接纳并给予正确引导。做父母的不只是提供孩子衣食住行，更要给予人生目标。圣经说，我们若愚拙，就可以向主求智慧。教养孩子最需要智慧，我们可以向主求智慧，主必会将你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们在做父母方面最需要从神而来的智慧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句话带着应许，也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我跟先生自己带孩子多年，为此我们付上很大祷告的代价。自结婚当天，我们就一起早晚祷告，为要把神带到我们婚姻里，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。现在同性恋都可结婚的时代，人好像什么都可以做，但神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，神有他的一套方法。家庭生活中，黑暗权势要破坏和分裂婚姻，要把夫妻分开。我们都有过对先生的负面想法吧，先生也会看太太不顺眼，两人一回家就没什么话好讲， 一讲就吵。先生可能心里嘀咕，我在外这么辛苦，赚这么多钱，回到家就你不尊重我。这些话从哪里来？是从黑暗权势那里出来的。我们要警醒醒察，赶快来到耶稣面前。养育孩子的重点就是要倚靠神，夫妻二人好好祷告。女儿周岁时，我们住的公寓很小，只有一间卧室，我整天的生活就是面对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。我迫切地等待先生赶快下班回家，他一进门我就抓住他说话。我知道他上班又累又辛苦，还是控制不住地跟他絮叨。那时我在家待得快发疯了，很想赶快去上班。于是我找到一个工作，就出去上班了，把孩子放在托儿所。我的女儿好可怜，她在托儿所哭啊哭啊。于是我就决定不上班，但我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给我女儿，她是我最重要的责任，所以我愿意顺服，先在家里照顾她。如果有一天我需要出去工作，求你带领我，也照顾我的孩子。我的儿子是个很特别的孩子，非常聪明，但注意力不集中。高中二年级，他突然间被分配到一个天才班。他数学非常好，但常常不去上生物课。学校打电话通知我孩子旷课的情况。我看他的出勤表，生物课不是迟到就是缺席。但他不是跑到学校外面，只是待在学校的某处。我没有骂他，只是问他，你怎么了？儿子说，妈，那个生物老师不喜欢我。我说，为什么？你做错什么了？不是，不管我做什么，他从来都不喜欢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恨我。我说，那是你猜想的吧？他又没有直接跟你说。儿子回答，虽然口里没说，我又不是傻瓜，人家对我不好，我是能感觉到的。我说，那么我们就来跟学校开个会吧。于是我和先生就去找校长，我让校长看了出勤表，告诉他我的儿子成绩不错，其他课程都参加了，就是生物旷课，因为他跟老师关系不好，他需要帮助。做他老师不容易，虽然他很聪明，但他某些地方可能会让老师头痛，所以我们不是要批评老师，而是希望与老师沟通合作。我和先生也为此祷告，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奇特经历。我有感动，见老师之前专门去花店买了一颗漂亮的兰花，为了让兰花有湿气，我还特地买了一个喷壶，然后我们就去学校跟老师开会了。老师与我们见面之前，内心一直疙疙瘩瘩的，谁知道看见的却是满脸笑容的我们。我们把兰花送给他，老师说，以为自己有麻烦了呢，你们还送我最爱的兰花。我们说，老师，我们是来跟你道谢的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不容易教的孩子，今天是特地来表达感谢和敬重之情的。老师听得差不多要掉眼泪了。这就是从天上来的智慧，不是我自己想的。我儿子的事在人眼中是小事，但是神爱他，在神眼中是大事。神掌管一切，他赐予我智慧去买棵兰花。老师问我，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兰花？我说，我不知道，神知道。我告诉老师，我的儿子就像兰花一样，需要特别的照顾。野花无需理睬和养护，都会开花。我儿子不是野花，他像兰花，需要合适的阳光、湿气，很娇嫩，他需要园丁细心的呵护，精心的养育，不然他会死掉。他很麻烦，
可能还惹您的气，我们要来道歉。我们了解自己的孩子，想跟你合作，期望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帮助他成长。
这番话老师听进去了，儿子最后也去上课了。做父母是苦差事，但其实可以是很享受的，因为你在帮助孩子成长，你与孩子一起成长，你可以塑造你的孩子，你自己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。